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我们今天是继续接下来主耶稣要说的话了。
哎，要做的事儿，要说的话。现在那个小孩子应该是病好了，对吧？
嗯，
小孩子病好了，爸妈也开心了。咱们这个做爸妈的人就晓得。
嗯，这个好像是现在有一点，这个真的会转移哦。有了孩子之后，就是说小孩子，小孩子好了，爸妈就开心。小孩子有个什么发烧感冒的，就一直揪心。
这个圣经也是这样子嘛，那个小孩子的爹。小孩子生病来找主耶稣，小孩子病好了之后呢，那当然继续跟儿子过日子啊。主耶稣在干什么？哎，不知道。
嗯，没记，
没记。现在大家都是忙孩子，忙孩子啊。但是耶稣他有一个进程，他有一个打算，对不对？他带门徒上了变化山。哎，这个当然咱们在查马太福音的时候曾经讲过啊。这个变化山呢，其实不是一个终点。而是一个起点，这个起点就是
从、再次的跟从。
不但是如此，对耶稣自己来讲呢，就是在这里啊，路加福音我们才查到第九章五十一节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从变化山开始，他就转回来，因为变化山在以色列的靠北的地方嘛。那这个变化山下来回到人群里面啊，哎，有个巫鬼啊，耶稣斥责那巫鬼把孩子治好了，交给他的父亲，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啊。众人正稀奇的时候啊，耶稣就对门徒说话了。这个耶稣所做的一切事，这可能除了这个啊，替这个换这个癫痫，哎，到底是癫痫是癫癫呢？
癫痫嘛，
那癫痫呢？啊，好吧，我跟着你念。哎，怎么好久没人上来更正蒙哥的错别字了？
导演放弃了，
他们可能直接去找主耶稣赶鬼。他这个除了这件事之外，可能还有别的事。但是众人正稀奇，你这主耶稣在这里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做工作了三年了，治了好多病，赶了好多鬼，大家的一个反应还是怎么样？
稀奇诧异。
哎，就是这个东西。诧异啊，
很新鲜。这个真的跟现代社会放这个魔术表演有点像。
没有进一步的求问，没有进一步的啊明白。那这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了，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。啊，这个请问他这个所说的这些话是什么？
这些话可能是不是说，嗨，这有不幸有悖谬的时代，
还有可能是什么呢？
还有就是因为这是他第二次在讲说他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。
嗯，所以这些话可能是在讲底下他要说的这些话，是不是？
嗯，有一个可能性。这些话难道是说众人的诧异啊？
我就在想这事儿，因为你看，如果说这些话存在耳中是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就不会摆因为这两个字了。
嗯，
这个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所以你们把这些话存在耳中。如果照这样看的话，这个话应该不是指着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。
嗯，
可是底下呢又有点像是这个意思，底下又说了门徒不明白啊，他们不明白这话意思呢是隐藏的，叫他们不能明白，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。 所以这话、嗯、这些话，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
嗯，
对吧？
都有可能。
最后讲这个这话呢，应该是这个单数的这一个句子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不明白这话。啊，这话的意思是隐藏的、嗯、叫他们不能明白，门徒也不敢问，这个比较确定是说到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、
嗯、
可是前面主耶稣所说的这些话是什么？
嗯，就是因为众人的表现，在那边的呼喊啊，稀奇啊，
众人稀奇的时候所说的议论的话，众人诧异神的大能，还是前面耶稣说的那一小段的话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。哎，这
都在里面，这样不会错。
好吧，都在里面。读圣经啊，你把文法弄清楚了啊，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啊，因为尤其中文的文法不是很严谨，所以我们要是读的稍微快一点，就常常会想当然耳。那当然这我们就开始值得去探讨了，到底他要门徒把什么话存在耳中，那还是像路加讲的一样，反正主耶稣说的话，圣经的话，咱们都存在心里就行了。
来本红字是、红字版的圣经。好，找准了哦，这两个字是红的。
就是啊，不过这里特别说了啊，等的人子被交在人手里的时候呢，我们还会再想起这些话来。所以从这里看，路加刚才那个猜测是有可能的。现在他们说我好，可是很快你们就会看见我被交在他们的手中啊、
嗯！
你们要
他们说不一样的话了，不再是这种哎稀奇啊、赞美啊，反而是换了钉他十字架之类的话。
对，但是什么叫做人子交在人手里啊？这些众人、老百姓诧异稀奇神的大能，这些人的手啊，耶稣要被交在这些人的手里，那这个怎么样叫做交在人的手里？当时门徒是不明白，也不敢问，因为当时这件事情是隐藏起来的，
是
隐藏起来的啊，明明听见却是隐藏起来啊，这是挺有意思的啊。现在圣经很多的话对我们其实也是这样。
嗯，明明知道，但是还是要去醒。
或者说听见的不是没真的在心里面晓得他的意思啊。这保罗也讲说，照着我们所当知道的，我们仍是不知道。就算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，所以有时候听人家讲道啊，听人家讲圣经，你会一下子好像明白了点什么啊。其实那个话呢，一直在那儿，但是你不明白，是不是？那今天神要做的事情，神正在做的事情，这整个世界的走向，天国怎么样，离我们越来越近。哎呀，其实在神的话里面都讲得很清楚，只是我们听见了，那个意思却是隐藏的，我们却不能够完全明白，我们真的不能够。
或者说听归听，不把它当真了，所以说。
啊，那当然。那这个时候小孩子的爹去干什么我们不知道，可是门徒去干什么我们确实是知道。
嗯
啊，你看看这个，当时门徒听这话意思是隐藏的，可是门徒大概隐隐约约觉得有事情要发生。
嗯，有事情是要发生，
因为这个上变化山怎么说是个大事情，又故意不要我们告诉别人。
那其他九个就有意见了，
其他九个不见得知道他们上去，因为说不能讲嘛，对不对？
嗯、
但是在这以前呢，还有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。
嗯，
那是主耶稣。公开他的能力啊，公开他的荣耀，
当了这么多人
呢，对对对，然后又上了变化山，现在他们要定义往耶路撒冷去，当然圣经在这件事情以后才记得，不过门徒可能已经晓得了这个夫子要往耶路撒冷去，那这时候门徒心里面就有事了、嗯、我们啊，虽然不知道那个孩子的爹干什么，那门徒之间觉得有的事情需要商量商量。 什么事情需要商量商量呢？
因为大
哎，学位大，对，因为咱们这次去耶路撒冷看起来，有点气势，对不对？
历史好像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，这个从小的灌输的观念就是这样，在一群人中间总要有一股大的。
嗯，而且你看看前面几年进耶路撒冷呢，好像没什么动静、有的时候甚至是暗暗去的。这一次，值得商讨商讨，门徒。中间起了议论，而且你想想看，已经跟了三年了，跟了三年了，那再来怎么办？咱们到耶路撒冷，师父做王，那徒弟怎么办？ 所以到时候听老师安排呢，还是咱们自己里边也应该有个长幼有序。这个门徒争论谁为大，议论谁为大，你觉得他们是怎么个议论法？
我自己觉得嘛，知道说，哎，主耶稣先呼召谁啊，然后就是年长的排序啊，你几岁啊，这样。
嗯，桃园三结义是吧？
因为做的底下的事情大部分都一样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如果他还能搬出来一个什么特殊经历，比如上了变化山，那更加觉得自己有自信心啊。
哦、对对对。
要不然他妈妈对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也不会来。
嗯，对了，后来就讲到他们，
显然就是我两个这两个儿子被你看中了。那虽然有个彼得啊，但是不是一家的。我这雅各和约翰是一家的、
嗯、
是吧？你多照顾、yeah. 照顾。
这个我们一般读到这一段呢、啊，好像觉得对他们的印象是很这个负面。
对，
其实我不晓得有没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们真的也就是排排顺序而已，他不见得是一个争论啊，还是你觉得怎么样？其他福音书怎么说的？在争谁为大呢？还是就是大家讨论讨论，咱们这个谁做大哥，谁做小弟，是你觉得是怎么样一回事？
我看一下，
照着马太福音看，等着他妈出来的时候，这个其他的门徒是恼怒他们。
嗯，而且他妈出来的时候，是因为马太福音这样写，是已经第三次讲说那个。
在马可福音是说，因为他们的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，所以这个可能是稍微有点火药味的。
对，有恼怒的，显然前面已经有说过一次了。
嗯、说的不高兴了。
这次又提了，然后其中两个还把他妈搬出来了。
他们为什么会去争这个事情？我们今天信主了，尤其服侍主了，你好像觉得，哎，这个事情不应该会这样争，对不对？
嗯。
他们当初跟主耶稣这么近，甚至上了变化山，哎，这个变化山上去再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相当多啊，这个是其中之一，并没有让他们门徒之间的关系比较好。
嗯，人里面总是有一种对这种权力有一点这么说，
嗯，
或者说是话语权嘛，就觉得也有需要一点分量。
Yeah, 我讲的对是吧？或者知识是叫人自高。自大，你要是没有自高自大，就不会跟人家争论谁伟大。
是我明显感觉，譬如说，我以前有一些老姐妹啊，她们都五六十岁，有七十几岁的。她遇见你这个大学生，她会听说你是做传道的，他们会非常的
尊
敬，
觉得你很难得，
很尊敬，对啊，然后又觉得你们是大学生都，哎，应该蛮懂圣经啊。我们信祖先这么多年啊，圣经也是不懂，
好多地方不懂。
其实我自己。跟他们接触几年，就发现他们身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恩典和优点啦。就是、
他们懂得比我们多得多了，对。
对，而且他们真的是实际行出来，
嗯
啊，这个榜样在那边。但是知识真的就说，哦，你是个本科的呀，
嗯，
那人家还是名牌大学的本科，头上有一个 PhD 的话，博士的话，哇，那就更加看不上你们，真的会有这种的比较。啊，
嗯，
那多年不见了，就会
看看你在干什么，是吧？我在干什么？
混得怎么样啊？
混得怎么样？对了，
哎，然后就说哦，这是干部了哈，或者怎样？
干部了。
如果他是一个赚钱的大老板，他说话的方式和底气啊，就夸夸其谈的这个讲法，
一下就把别人都比下去了。
对，就是旁边的人会明显感觉他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为什么老同学要见面要吃饭？其实就是为了要实践这段圣经。就算没有明显的争论谁伟大，但是也是坐在桌上的较较劲儿，
讲一些自己的事情，
也、yeah, 递个名片呐、啊，什么什么。哎，那像在门徒中间、教会中间这种事情怎么解决啊？这个既然说是人的天性，既然我们看见彼得他们上了变化山，嗯、跟了主这么久啊，都还有这个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一句很简单的话说，当时圣灵还没降下来，哎，但是现在圣灵降下来在我们身上拿着这个，好像成效不彰。
我觉得很难哎，特别主耶稣又是呼召十二个弟兄，我觉得弟兄的
姐妹就先不高兴是吧？
弟兄的弱点就是易怒啦、一生气，譬如说他一两句话语不合杠上的话、简直后面就没法谈了嘛，
没法收拾。对。
对啊，我不承认你不承认我，那两个就互不相让。
嗯，
嗯，
你好像在北美的教会开过这个长职跟牧师的会议一样，怎么讲的这么内行？到底谁听谁的？像北美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，
不会啊，我是不知道啦，我是自己读读圣经，就是说，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是说，我愿弟兄无愤怒无争竞嘛。
是啊，
这个话我就是一直有时候在琢磨、看啊、想啊，然后去观察，真的是这样。就是说，神最后要到的弟兄，主耶稣借着保罗，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弟兄需要无愤怒无争竞，但是弟兄最难过的这个坎也就是这个。
那显然是这个东西。
愤怒争竞，那个争竞就是这里边了，所以要大了。
嗯嗯。
然后愤怒就是转瞬就来了，然后一句话听着不，然后就拍案而起。
嗯，
那个拍桌子的事情我也听了不少了，虽然自己不敢这样，有时候就是说胜过就胜过了吧，别人赢就赢嘛，爱大就大嘛。
嗯，
其实在主那边真的不这么算，一个小孩子在他们中间就是最大的。
哎，可是有真理问题，有教会问题啊，像这边要开会的话，那牧者就会说我是向神负责，就是
每一个都是这样，
都
是
神
负责。也没得了，
你们那边也是这样，
大家都觉得自己都是有理的嘛，而且都有圣经的根据啊什么的。
是是是，那像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呢？
不欢而散嘛，基本都是这样，再见面再吵，
再见面再吵。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？
主耶稣在这边就是领一个孩子来，
他就领一个小孩子来，这个还不只是孩子，还是个小孩子，叫他站在自己旁边。哎，这时候已经做完了，说完了。
对，但是这个实际生活里面，其实小孩子都靠边站了，就是这样。
因为他不是叫小孩子站在门徒的中间，他叫小孩子干什么？站在自己旁边。你所谓门徒争论谁伟大呢？当然是谁站在主的旁边嘛。主耶稣这个站在或者坐在父神的右边啊，那耶稣的旁边站谁呢？啊，站个小孩。
对，现在也搞清楚了，就是耶稣的左右两边到底是谁，就是小孩子，会穿着小孩子样式的人。
他就对他们说了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你们中间最小的，他变为大。哎，这一共讲了三段短短的话。这个他到底怎么在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觉得他是讲一个道理，还是讲一个诀窍？
道理诀窍都有一点吗？
所谓道理就是一些原则啊，你们现在争论谁为大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大，什么是小，这个叫做道理。
那可能偏向诀窍吧。
所谓诀窍就是说门徒中间有争论谁为大的问题，那么主耶稣现在提出了一个解方，能够把这个问题彻底的去掉。你觉得是比较偏向于诀窍？我也觉得是这样。那但是这个诀窍到底是什么？
一个是接待，一个是小。
这当然重复最多次的就是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接待接待。
小的就是大，反正是反过来的。
那我们这个再把主耶稣的这个诀窍又用白话说一遍，他到底说了什么？他到底在给门徒看什么？因为他要我们把这些话都存在耳中，记在心里，是吧？那安全一点的话，连这里一起记了。就我们弟兄姐妹中间也有这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的根源是什么？是我们中间有人有私心，喜欢做老大吗？还是有别的问题？有点难哈。
对啊，对啊。
我觉得先从这个争论谁为大，我们一般总是想说有人想要做大，就我们觉得大的比小的好，对不对？
可能是不服气吧。
或者说我们老是会认为别人想要做老大，我们自己可以不做老大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想要出头，那个人可能想要干什么，
可能自己也想的，可能有这样想法，听见这些事情他有反应，说明他自己也是行动的。
那是不错，但是一个人一旦服侍主跟随主，这个可能 不见得是他真真正正啊，至少他不会试着这样去做。当然我们也认识一些长老啊、传道人
喜欢坐在高位上
啊，那个咱们就放在一边了，因为那就有点不干我们的事。但是一般来说，一个好好的弟兄啊，一位好好的姐妹，他愿意在教会服侍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谦谦卑卑的来到教会服侍，他大概不见得真的是要掌权啊，爬到人家头上啊，啊，要别人听他的，他可能只是认为这样对，这样好，他的意见多一点。
嗯，
可是别人往往会把他想成那个样子，你别人一把他想成那个样子呢，那就比较麻烦。
嗯，那就很多事情不一样了。
其实我们在一般所接触的同工里面，这个问题应该是还好的。
嗯，
尤其像我们在服侍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地方。
嗯，
不是，没什么好争的，你谁给自己找麻烦？不过就是有的人意见比较多，意见比较坚持一点而已。
嗯，
但是即或如此，你单是想别人有这个企图，因为中国人的毛病就是这样，我老觉得自己很好，觉得别人恐怕在这一方面还相当的掺杂，需要被对付，要不然你说他怎么讲话这么坚持，是不是？这么老是他的意见，是不是？显然是他要为大嘛。但是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，恐怕至少你会去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人呢，其实这个毛病并不是太大。
嗯，
那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，就你讲得很好，你抓得很准。一个动词就是什么？接待，接待谁呢？接待最小的。
嗯，
而且那个被接待的最小的反而是最大的。这根本就是一段啊，有点这个脉络连不起来啊，除非你可能去看看别的福音书，或许讲的比较清楚一点。但是你单看这三句话，有点连不起来呀。
嗯，
是不是？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，他就是接待我。
嗯，
这个跟门徒争论谁为大有什么关系？
嗯。就是在这些门徒的中间，所有的人都是大孩子，都是大人，没一个小孩子。
凡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这个和谁为大有什么关系？
我告诉你，最大的是谁？
最大的是谁呢？
接待我的就是接待是天父。
嗯，接待天父这个算是一件
大事哈、
啊。这个算大事。
一个等号画起来，那这个主耶稣是桥梁。那接待小孩子就是接待天父。
那这个跟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，跟这个小孩有什么关系？
赶紧去接待啊，你这个接待都算数啊，都是赶紧去做啊，就是接待天父了。
实际上主耶稣在讲的好像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也不敢说，但是主耶稣提出这个治本的办法，就是在服侍，在教会里边，其实不是说这个门徒谁为大谁为小，而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没有所谓更大的事、更小的事、更尊贵的事、更卑微的事，无论什么事都是一样大。而且你越认为不重要的事呢，反而越是大事。但是这些不重要的事，就因为在人间是这么不重要，所以虽然你做的是大事，比如说接待这个小孩子就是接待天父，那你这件事情比那天讲道啊什么，对不对，呼召啊、要重要太多了。可是呢，在实际上它仍然是个小事。
嗯，
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观念的话呢，那么争论谁为大这个问题就比较可能釜底抽薪给他解决掉了。
是，
那因为你看姐妹会问说，为什么姐妹不能做头，姐妹不能讲道？因为她以为什么、讲道是件大事嘛，
是
是件重要事嘛。那聚会讲道不重要还是什么重要、聚会啊，在门口接待小孩子最重要，主日学老师最重要，对不对？照主耶稣这里讲、
没错。我现在自己也明显感觉，这不止一两个地方啊，可能很普遍的现象。提起教会，无论是大小规模哈、真正看重的，譬如说一年一次两次的培灵聚会，谁参加一般都是为成人准备的嘛。
是，
或者说相对于比较近前的人，现在已经都基本上上了年纪，就是为了这一群啊教会中的主流人群所预备的聚会，这叫重要。那聚会为了不要影响他们的听到，
啊，所以要把小孩子看好，那个叫做
赶到，比如说安排到其他的最底楼啊，或者说隔壁房间啊，不让他们影响到大人。但是从小的这样的一种不看重，其实孩子慢慢会关注，就是说我在家里面，爸妈是把我当了个宝，但是我来到教会呢，其实教会像
是个累赘，
不能说是累赘，就是说他觉得他并不是教会中最重要，最重要的仍然是以大人为主。我离开或者我留下，好像都没有人来关注，
没有区别。
这也难怪，为什么现在教会里面你放眼望去，黑头发的人越来越少？因为你从小就给他这样一个印象，说他可有可无，而且你在呢，不要成为大人的一个负担。那他觉得，那我不在，那你们就轻松嘛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
挺可惜的。
对，因为你对着这段看，我们中间可能没有什么议论谁将为大的这个争执，可是我们有一些事情不但争执啊，而且早就定了案了，就是哪一些事情为大，哪一些事情重要，那个东西可能比争论谁为大更危险。因为你争论谁为大，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，哎，我们不应该这样争论。那有的时候也就是意气用事，也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哪一个事情重要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以为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十一奉献，比如说主日聚会，比如说教会祷告书、祷告会，比如说领圣餐，没有人会说它不重要。那但是教会里面有没有所谓次要的事情呢？这主耶稣这里看起来是没有的。小孩子和大人一样重要。只是你对于这个重要是怎么个处理法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教小孩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教了有课给他，这个就表示你重视。不，可能小孩子最重要的事情是让他来到教会的时候能够开开心心的，让他觉得说这个是他的教会。
没错。
不管他干什么，其实没有多大关系。
他还想要再来。
对。
我们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就这样。他们来教会啊，他很放得开，很想见老朋友，那把作业都带过来，
作业都带过来是吧？
他可能不是很用心听，但有时候他又突然间哎，很想说，哦，你刚刚在说什么？他也想参与，但是不会说啊，我不想来了。
诀窍可能是就是用今天的比较白话讲，就是说你刚才提出来那个教会跟他有没有关系？这个是不是他的教会？
有点归属感，或者他来到这边，他有些人关系，
对，
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。
那他在这个他的教会里面到底做一些什么？从小是你爹带去教会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到了高中的时候才不去教会？
没有不去，一直去。
你一直
去，这辈子逃过两次。
哦，就逃过两次。
高中一次，大学一次。
Okay, 那你们有多少小孩像你一起长大是这个样子？
跟我一起长大的组学里有十几二十个吧。
十几二十个，那现在还去的有多少呢？
一半。
一半，那已经不错了。那你们小时候去啊，他们给你们上课吗？
对，我们的主日学老师相对还是蛮
比较
关心，可能关心我们，就是整个环境会自己还可以，他没有硬逼你怎么样，让你很。
他讲圣经给你们听吗？
讲什么都忘记，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看重。
看重也好，不看重也好啊。
但是不会烦那个地方，就觉得哎
呀，
我应该去，我想去。
对，其实那个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不但要注重这些平常被忽视的。啊，而且怎么个注重法呢？也必须要把他们考虑在里边，因为很多小孩子，他如果从很小他就开始听重复的一样的圣经故事，他一直听到高中毕业，他真的是不要听了，
是不要听了。
你要讲圣经，就必须要讲的有高有，无论大小年纪是一样的。我们所说的看重，我们所说的啊，什么事情是伟大？就算把这个大人聚会为大，小孩子聚会不为大，这个东西拿走的话，还是有讲究在里边的。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，就拿大人聚会来讲好了，唱歌是重要，是祷告是重要，是讲道是重要，是哪个重要？
照现在来看，都是讲道重要。
对，这主耶稣这里来看呢，恐怕分的不是这么清楚，因为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三年半，哪这么多道要讲给他们听啊？他有时候是跟他们一起吃，有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喝。有的时候跟他们一起睡，有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走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个门徒起了议论谁将为大，这次算不算聚会呢？算，他们在一起都算聚会。 好好坏坏主都有办法调教他们。
嗯，
但是可能在这里边我们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，就是这个为大为小，什么事情重要啊？这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办事情办惯了，我们也是什么事情都要干什么？顾全大局，对不 对？牺牲小我，完全大我。你觉得这个原则用在教会里对不对？
还是这么用的，就是基本上看得出来还是这么用的。
但是你说和主耶稣这段教导，
应该是不对的了，就都要看重。
所谓接待，那就远胜于怎么讲啊？接待是一个很重的词啊，接待就是把你当成一个最重要的来宾，你进来，你把你外衣脱下来，问你渴不渴，饿不饿啊？
蛮关心的。
是啊，在美国的话，你这个会不会太冷啊？会不会太热啊？因为屋子里面都是空调嘛，是吧？喝杯咖啡呀、啊。那在教会里面所说的接待是什么？一个最小的弟兄，一个最小的姐妹，他有没有受伤害？这个算不算接待？还是他受了委屈，你根本都不知道？你觉得那个不重要，教会的真理，教会的大局重要。你们小弟兄小姐妹应该牺牲小我，成全大我。教会无论做了什么决定，你们一定要服从。
是这样，一般都是当
你不是顾到最小的那一个弟兄，最软弱的那一个肢体有什么委屈了，是不是被忽略了，是不是被冷漠了，那个叫做大事儿。你去做那个事儿叫做接待我，叫做接待我的父。你如果定了案说那个东西不重要啊，咱们教会的原则、教会的规定、教会的方针最重要，是不是？教会要统一出席啊，衣服要穿好啊，来的时候要整齐，一个空位都不要留，对不对？大家精神抖擞坐在下面。哎呦，我看他们韩国人聚会就是这样子，哇，很怕人的。
军事化训练有
对的，非常军事化，我都不敢去了。哎呦，
不是一种轻松。
我也不说聚会要轻松，只是说你这个这基本的大原则，它不是照顾那个中间最小的。
嗯，
啊，那你说我们通通照顾那个最小的，其他都不用顾？我没这样讲，这是主耶稣讲的嘛。这个呵呵这个事情能不能用在教会里？我们可能没有在争论谁为大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定论了什么事情是重要的，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？教会是最重要的，个人是不重要的。真理是重要的，软弱的小弟兄小姐妹是不重要的。我们是不是早就这样已经规定了啊？有没有可能本末倒置？只是提供大家想一想而已啊，并不是说要把整个事情都翻过来啊。要是有一个人迟到，我们就都跟着他迟到；有个人买不起啊整齐一点的衣服，我们大家都全部都穿得乱七八糟，头发也不要梳，没这个意思，好不好？只是我们不要以为那个重要。这个不重要，因为主耶稣解决门徒议论谁为大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其实没有哪一件事情更大，哪一件事情更小，
都重要，
都重要。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。那个小脚丫、小指头，你什么时候就去顾到它？我告诉你什么时候顾到它，一踢到东西，那个指甲给踢裂了，疼了，那你全身都去顾他。可是什么样叫做麻风病？教会的麻风病是什么？小指头给踢断了都不知道。
就有一个已经跌倒了，大跟
都
没人去顾他，
没人去管，没人去管，因为我们有教会的原则、教会的方针，对不对？
或者说真正就是很多人他不忙啊，
就算不忙也常常帮倒忙啊，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好像根深蒂固，改不过来。我刚刚出道开始传道的时候，因为讲道实在讲得太差了，就回家就很伤心。那时候我太太就很会安慰人，她说没关系，像我们目前这种聚会啊，吃饭比讲道重要，管管。我太太很少安慰我的，但那句话真安慰我。
吃饭比较精彩，
讲道讲这么烂，他下次还来，对不对？那你至少要注意到是把饭吃好也好嘛。讲到稍微讲短的，别太在意，因为这你不会讲就是不会讲，没啥关系。但是聚会还是要聚的啊。好吧，这个陆家咱们今天又闲扯了一大通啊，又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节目啊，
值得大家去想。
我们设身处地回到当时，你就看见主耶稣并没有给这些门徒一个很明确的答案，他也是很含蓄的这么说了一说，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更大的。这个小孩反而站在我的旁边，我把小孩摆在我的旁边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去接待他，
这也是跟我说，我们现在有没有把小孩子摆我们旁边？
哎，那不只是小孩了，我们认为不起眼的，我们认为不重要的人或者事，往往是一样重要的，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，
是
对不对？这个是主耶稣在这里一个很明显的意思。你们可能通通都看错了，你们以为什么叫做大，什么叫做小，都搞错了。你要是真的弄明白的话，在我的家里，在我天父的家里，没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重要，每个人都最重要，而且接待那个最小的反而是最大的事啊。至于什么讲道啊、疫病赶鬼啊，反而没这么重要。那做节目就更不用说了啊。陆家，咱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，下回再谈。
好。
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。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